好，听友们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我们讲到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的后边这一部分哈。我们先来看一下十六章的十六节到十八节。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她被巫鬼所缚，用法术叫她的主人大得财力。她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他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好，我们来看这个十六节到十八节啊，我们要注意这件事情啊，我们要注意这件事情。好，我们看哈，说然后呢，这件事情就发生了啊。当我们进入那祷告的地方啊，说有某个女奴啊，有占卜的灵迎着我们，她的这种占卜啊，给她的主人带来了极多的利益。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事情发生它不是一个偶遇，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地方，发生在祷告的地方，大家明白吗？这个祷告的地方呢，就是神用异梦启示保罗去马其顿帮助那些需要福音的人，就是吕底亚和他的一家，你就这么有。然后呢保罗就在这个地方就碰到了这个吕底亚，讲完福音之后，吕底亚是个真正的信徒，然后他接待保罗。我们知道后来那里有了教会，吕底亚和他全家还有整个教会就一直在支持保罗传道。然后这件事情发生，你会发现当保罗的事工已经就是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头的时候，也有了同工的时候，突然间有了事情说保罗再去那个祷告的地方去给人讲道传福音的时候，这时候来了一个女奴隶啊。我这直接告诉你，这个女奴隶就是魔鬼安排她过来的啊，因为保罗这几天要讲道，她就是来搅扰她的啊。这个女奴隶呢，有一种占卜的灵，她的占卜给她主人带来极多的利益。我们先说一下她的占卜是什么意思哈。她这个能力呢，后边你看她做的事情你就知道，她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宣扬得救的道。这个听起来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确实保罗就是至高神的仆人，讲的也是耶稣基督的救恩，这看着没有问题啊。我说一下这个占卜啊是什么意思呢，在他这里边我们看到他这种能力啊，就是说其实世上有这种事情发生，我们教会也亲自经历过这种事，就是说这些人呢，他不属于上帝，他属于魔鬼，他是被鬼附身的，但是他能够知道一些事情啊，其实也不是什么很大不了的事情。我就打个比方吧，就是这种人嘛，有，你比方说有人嘛去花钱找他们求问啊，他能说出你家的事情来啊，他没见过你，他能喊出你的名字来，是吧？但是这个事情呢，并不是一个什么需要太大能力的事情，因为这跟圣灵的能力是完全不同的啊。然后你看哈。在这里的时候，这个女奴呢属于魔鬼啊，然后呢她是主动来找到保罗，她不认识保罗，是魔鬼让她来了，然后她紧紧附在保罗后，保罗和希拉后边，然后大声喊：“这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宣扬救恩的道。”说她在许多日子当中就在这喊着这话，然后这里说保罗大受搅扰。你在这里大家说一个想一个问题啊，保罗为什么会受困扰呢？这个女人在当地很有名啊，所有人都知道。然后她一连几日给保罗这个使徒身份做见证，难道这个事情不好吗？啊，通过她的这种引号见证，给更多的人吸引过来，让她听保罗讲道，把福音传出去不好吗？我告诉你不好。啊，所以说呢，弟兄们，这个祷告的地方呢，是神给保罗预备的合场，保罗要在这里得人，保罗已经得了吕底亚全家，接下来会得这些人，然后来干扰这个事工呢，就是这个女奴。这个女奴她不是属神的，她是属于魔鬼的，虽然看起来在做见证，就跟在路加福音四福音当中有时候耶稣行神迹赶鬼，有些鬼也说你是神的儿子，是吧？耶稣不用这些人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个女奴她是主动找上门来的，是她真正的主人就是魔鬼让她来的，来的目的就是让保罗这个传道施工大受搅扰。你要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受过搅扰，你知道什么叫大受搅扰，就是那种不平安，那种搅扰。这个女奴呢，前面说的很清楚，她有占卜的能力，然后呢，她的那些主人能够大得财力， 也就是说他本质上呢既是魔鬼的奴隶，也是钱财和利益的奴隶，也是名，因为他这样做很多人称赞他嘛，他主人也称赞他，也就是说他终日致力于交鬼行邪术博取人的称赞。这种人如果他加入到教会，加入到传道之后，那么神的仆人就一定会被大大的搅扰啊，一定会被大大的搅扰。所以说其实这个事情呢，往下点，其实往下点，往上往上，其实这个事情呢我们这几年经历过这种事情。开始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那时候没讲到这里，我们不大明白啊，所以说也受了很多的亏损，受了很多叫，当时就碰到这么一个女的，因为当时就是莫名其妙的就联系上来给她传福音嘛，那个然后她就说天使说你们身上有天使，然后她说怎么怎么说，她说出老多事情来是吧，她就是在说你们是出于神的，就那表示那种尊重的，其实你仔细一看她最后也没信啊，她可对我们造成了很大的搅扰，让我们都觉得自己神叨了，对不对？这种人是有的，你看到没有，钱财和名的奴隶是吧，致力于交鬼啊。他说啊，你的神托我什么话说给你啊，你叫什么名字啊，你能什么，还引用一些圣经上的话，他好像都知道这。其实这些这种能力并没有什么可稀奇的。比方说这个交鬼的人询问他一些事情，然后有人找交鬼的人求问事情，然后交鬼的人就说你家有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你那里发生什么事情，哎，你不认识我你怎么知道，他当然知道，魔鬼可以知道，魔鬼知道告诉他就可以了，这些东西并没有什么。保罗是至高神的仆人，传得救的道，这句话我觉得没什么可稀奇的。其实你不知道这个东西出于魔鬼的，你会觉得哇，这是羊啊，这得救的门徒啊，这是不是从神来的，其实不是，他就是钱财和钱财和名利的奴隶，最后你让他受洗让他悔改，他也不会去做，他也不会去支持你传道，他就是为了钱为了名，对不对？我就不知，你看圣经里边突然有这一段，其实以前说没注意，但现在就注意知道，你会发现其实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教会传道的时候，凡圣经所写的你都会碰到的啊，真的是这样啊。往上点，要说这种人啊，他不是来帮助我们的，虽然他承认你是至高神的仆人，这个教会是真的，你讲的，但他是来什么，他来搅扰你的，对不对？这种人他和你在一起做事情，那最终是你是被搅扰，然后保罗呢就受不了了，保罗转过身体对那灵宣布，我奉耶稣基督的命令你从他身上出来，那时候他就出来了。耶稣从来不接受这鬼附身的人为他做见证，这搅鬼的人耶稣不接受，使徒也不能接受，我们也不能，因为这不是来帮助你的，这是来搅扰你的，这是魔鬼啊，算好了，然后准备要拉你入坑了啊。所以说在这里啊，你会发现啊，这个事情呢所有人都知道，天道荣家前书第二章呢，保罗在腓立比为什么名受害被打受羞辱关到监里，不就因为这个女人这个事情吗？这个女人这个搅扰可不是光传到这几年喊的搅扰，这个女人确实给保罗直接就让保罗陷坑里了，你知道保罗为了他的事情是又被人打了一顿啊，打得很惨。我们在这里告诉你哈，大家在这里要知道啊，就说不是所有为耶稣为使徒引号做见证的啊，说哎你是出于神的你是怎么样的，他就是从主来的，不是的。我这些年传道，有的人那异教徒教鬼的也见过我，他说哎我第一眼就感觉你这个人啊非常特别有灵气，你要不要接受他的称赞呢，他从魔鬼来的，他知道这件事情没有什么稀奇嘛。所以说不是说所有赞同你的都是主的仆人主的使女，有些人啊他是魔鬼的使女和仆人，因为他们身上有邪灵，这些人呢耶稣拒绝他，使徒保罗也拒绝他，因为他不是来帮助你的，他来坑你的，你知道吗？你就知道这些年的搅扰，实际上有些时候因这些事情他的搅扰是很大的啊。这些人啊你不但不能合作，你甚至不能共存啊，你说保罗讲到你让他在旁边说吧，他说都不行，表面上看他也没怎么干扰保罗，保罗那些传言他在旁边介绍人，这是至高神的仆人，你们快去听吧。但保罗说这个不可以，因为保罗再不赶他走啊，我估计他要附保罗身上，他把保罗的工作给拆毁了。 所以说弟兄们，在今天我们这几年总结了一个事情，其实我们需要注意，在这些年不是说所有赞同你的都出于神。哎，牧师，你这讲道是真的，我感觉说真的是你们教会的讲道有上帝的恩赐。我跟你说，有些人啊，他里边有鬼，像那贪财的、淫乱的、邪恶的、拜偶像，他里边有淫鬼、有贪财的鬼，还有那做小三的那个什么包养情妇，那些人他就是赞同你。我跟你说，你把他当成同工接进来，我跟你说你就真正入坑了，就跟这个女的一样。也不光是这种明显的鬼妇，有一些人他里边有魔鬼。那我告诉你，这个女的是什么钱财和贪心的魔鬼，还有名利的魔鬼啊。所以说啊，弟兄姊妹，承认和赞同并不代表得救，承认和赞同也不证明你就站在上帝这个阵营当中。你看着这个，那些承认耶稣的那些魔鬼，耶稣都不许他说话，这个人承认保罗，保罗也不许他说话。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在这里呢，如果我再说的不明白，你再对比一下，在这个祷告的地方，这是个合场，这个合场有两种人，第一种是吕底亚，第二种人就是什么，这个被鬼附的有占卜能力的这个女奴。你看出他俩的区别吗？吕底亚是什么呢？包括吕底亚，包括哥尼流这样的人，他寻求且听从且顺服且奉献且悔改且全心支持，而不是仅仅说，哎，你讲的对，你讲的好，你讲的有道理。如果仅仅这个层面，我告诉你，他不改，他也不奉献，他也不悔改不支持，他很可能就是这种人。其实我们这几年有的时候呢，被搅扰，就源于我们就仅仅把人当做他同意你的道理，你就认同他是弟兄了，这个是不对的。所以说吕底亚是主的使女，听见就信了，全家受洗，而且全心的奉献支持，一生都是这样。女奴是魔鬼，钱财利益的魔鬼，终日交鬼行邪术，博取人的眼球。他喊了好多天，他也没认罪悔改啊，他也没脱离罪恶，他也没从邪灵出来，他更没有受洗，也你更不可能去奉献支持，钱没了就急眼了，对不对？他和他那一家的主人，他都是一样的人。而且这个女奴呢，他是主动的由魔鬼安排进入到这个合场，目的就是搅扰保罗。他身上附着的魔鬼是通过占卜来谋利的这种魔鬼。所以说，不是所有赞同你的都出于上帝，不然的话你把这种人引进来，你就是大受搅扰，对不对？其实他说你是至高神的仆人，他说你教会讲的道没错，这个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嘛。圣经说了，鬼魔也相信，却是战兢，却不悔改嘛，对不对？你不能因为他同意你，你就把他抱起来，抱回家里去了，你就接纳他了。这些年，我真的是感觉，有时候传的是真道，有时候上帝使用你的时候，还真就会有这种东西进来。后来才知道是不止一个，都是极大的坑。啊，有的人啊，他是带着目的来的，带着恶心来的，要搅扰我们。就因为什么呢？你都没有真正悔改，没有真正的去奉献舍弃一切支持，你仅仅因为他同意，你觉得哎，反正别人都不同意，他同意了，不是这样的。只有吕底亚、哥尼流这样的真门徒才配得接纳。我还是那句话，你看到这里哈，他是主动迎着这个保罗。然后他从前就是为利益和名利去服侍的这样的一个魔鬼的差役，所以说他一连几日紧紧跟着保罗，看似是在给神的仆人做见证，介绍人听到，其实是魔鬼的诡计，用这种看似相信、看似热心、看似追求，哎，我要摆上一切，哎，我真的追求来搅扰你啊！今天这种人找上你，找上教会，其实后来发现是魔鬼搅扰，啊。不是所有找上你的，不是所有看着热心的都出于神，有的出于魔鬼。有些人看上去很追求，也承认教会讲的是真的，也承认仆人是真的，但是他里边有这种贪心的魔鬼和那种或者是淫乱，或者是贪心，或者是拜偶像，或者是总归有不好的东西。所有被鬼附的人里边都有私欲的东西，当他有这种东西的时候呢，他们里边就有这种邪恶淫乱的能力啊。他的目的其实就是想跟保罗混熟了，你知道吧？对吧？魔鬼差遣他来啊，最终的目的啊，是把保罗这个传道拆毁，把保罗变成魔鬼，而不是说去帮助传道。 因为自始至终他除了动动嘴皮子，我没见他奉献过，我也没见他认罪过，我也没见他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反倒是像这几年一些人一样给我们带来的是搅扰。如果你听不懂，就证明你没有在真正的那种教会里边去属灵征战过，你也没有真正的为主摆上，你也没有真正的经历过传道。因为使徒行传整个圣经讲的这些东西，它都不是奇闻，它是真真实实发生在传道道路上。啊，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知道保罗是至高神的仆人，宣扬的是得救的福音，魔鬼也知道，这个交鬼的女奴也知道，并不能因为这么这一个最起码的啊，他赞同了就证明他是主的羊，他不是主的羊。如果一个人的信仰仅仅停留在知道和同意上，仅仅是用在用嘴皮子，除了这个嘴皮子这个嘟念之外，没有任何的真诚，没有任何的帮助，没有任何的悔改，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行为，那么他很可能就是这种人，就这个女奴这样的人。他们里边有魔鬼。其实很多人他当初来的时候，我们能感受到他身上那种魔鬼，或者贪财，或者淫乱，或者有很强烈的这些东西，神都指示我们。但你不小心的话，他住在里边，他得到你的信任，他就是搅扰你。所以说啊，你会发现这几年我们也见过这种女奴，男奴女奴都见过，但是在教会里边可邪乎了，他就是始终是搅扰，他也知道自己不对，他也知道教会讲的是他的目的就是害你，改不了，因为他是魔鬼。所以说呢，同样是在这个祷告的地方与保罗相遇，吕底亚和这个女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你应该知道怎么比，你拿他和吕底亚和哥尼流比就行了。啊，所以说嘛，吕底亚素来敬畏神，而且说你若真以为我们是信主的，请来我家里住，强留我们。你都知道他是高神的仆人，我怎么没看到任何的表示，也没悔改，对不对？以素来敬畏神全心投入的就是吕底亚这样的人，那些一直以交鬼为利益浸泡在邪恶淫乱里的，这是两种完全本质不同的人。其实很多人啊，跟这个女奴一样，她是属魔鬼的，她是钱财和利益的奴隶，终日就是行邪术博取人的称赞。这样的人呢，既没有奉献的心智，他听到真道也无济于事。这种人他跟哥尼流也好，跟吕底亚好，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对吧？你看后来十九章的时候，保罗福音到了这个地方，那里也有行邪术的，人家怎么做的？人家来把自己做的事情都承认了，然后把那邪术的书都拿出来赶快烧掉了，再也不用了。然后那些书一共是花了50,000块钱，这女奴和他主人能舍弃这份挣钱的利益吗？他不会的，我告诉你。就像我们这些年有很多人，他为了利益，他不会脱离那些致死的罪恶，啊，他不会的，他会脱离，他会从这种离婚奸淫，从这给人当小三不让行过罪恶当中脱离吗？从贪财的罪恶他不会的，因为这才是他的神，啊。其实呢，弟兄姊妹，我们这些年呢总结出来，就是说神的仆人啊，不需要借助魔鬼的帮助。你都不可以依靠人，那你依靠魔鬼更不行。有时候你觉得，哎，觉得他能帮你，觉得他同意你，这个是不对的。啊，你如果靠这种人帮助，你靠着鬼附身之人帮你宣传，帮你拉人头，到头来你是全部拆毁，一顿叫了。啊，不等道没传出去，你自己也会被拆毁。啊。这个事情啊，我再说一遍，如果你没有真正的去走向传道的道路，你没有真正的教会按照主的命令去行，其实你都不知道在讲什么。我告诉你，这些事情神让我们知道是真的。直到今天我们终于明白这里在说什么。啊，好，我们接下来看这个十九节到二十四节。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便揪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去街上，看这里，去见首领，又带到官长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许多棍，便把他们下到监里，吩咐狱卒严密看守。狱卒领了这样的命，把他们下到监里，两脚上了木狗。 说是十六节，说然后他的主人注意到这获利的指望飞出去就没了，跑出去了，就抓住这个保罗和希拉就拖过去，就像拖就在地上拖过去的啊，拖到那些那个市那个街上的官长那里，然后带到官人面前说，这些人搅乱我们的城，那明明是他和他那个女奴搅乱保罗传道嘛，谁搅乱你啊？你吃饱了撑的，你跑这来干啥？啊，还倒咬一口，搅乱了保罗好几天，啊，他说是保罗和希拉搅乱他，骚扰他，你说这不要脸吗？这个保罗和希拉来是拯救吕底亚这样的真正敬畏神、真心相信的人，保罗和希拉根本不愿理会这样的人，保罗都最后烦了，没办法，说你离开吧，你这些人就是靠占卜发财的人，这不是倒打一耙吗？啊，说他们是犹太人啊。宣扬什么呢？就是作为罗马人，我们不合我们的法律，我们也绝对不会去遵守的习俗。你听这道理，啊，罗马人不合传这个传耶稣不合法，然后呢，我们罗马人也绝对不会去信，不会去遵守。那为什么罗马后来有教会？那怎么没人遵守啊？那你不信就证明别人不能信嘛。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你清楚的记住一点，我们这些年也是这样。当你识破了拒绝这些从魔鬼来的人的这种引号帮助的时候，你拒绝再一步进一步陷到他的陷阱里边的时候，他就大大的攻击你，他就大大的发怒，激动这个人起来攻击保罗和希拉。保罗和希拉，我跟你说，你在这里你应该能你想看他承受了多大的痛苦，就突然一下子传福音，谁也没惹到谁，就拽到街上，然后一顿猛揍，后边说打得遍体鳞伤啊，然后直接扔到监狱里，就是当着这么多人把衣服扒光了在那打，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哈，这个女奴隶她的主人呀，就是贪财的主人，一开始并没有反对保罗传道，为什么？因为女奴隶有占卜和预言的能力，能知晓某些事情。这女奴说，保罗和希拉是神的仆人，传是得救的福音，她为什么不抵挡？因为她觉得这是商机。他甚至还期望啊，通过帮保罗做引号做见证这个事情，他搞不好他不但不反对，他会和这个女奴一块，对对对，我家这个女的说的对，这些人就是讲得救的道理，你想得救你就去就行，你看我说的没错吧，啊，你看我家这个女奴隶是不是有能力啊，那这事儿就告诉你，其实他的主人全程都盯着，看看有没有获利的机会，对不对？你想想吧，有人传得救的福音，你还不去追求得救，你还在这里追求商机，你最后一看名利的机会没了，你还打这些仆人，那你这个人就根本就不可能信，不是罗马人不能信，是他不能信，他永远不会相信，他也永远不会去悔改，他也永远不会去遵守啊。所以说当保罗拒绝了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把这个魔占卜的鬼赶出去的时候，这个女奴能力超能力没了啊，主人赚大钱的机会没了，所以就大大发怒，变了脸色，把福音定义为不合罗马的法律。我们这里没有人会信犹太人的道理，对吧？其实啊，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啊，在今天这个世界，在自古以来啊，直到耶稣再来，整个世界当中，在万国万邦当中，我告诉你，有很多人他为什么能发大财？他靠着魔鬼，靠着犯罪，靠着邪恶，靠着淫乱，靠着交鬼，靠着情欲，他就是通过这些偶像、这些淫乱、情欲、这些交鬼的东西，他就能发财嘛？谎言发财嘛？是不是？当福音跟这些东西冲突的时候，他会抵挡你，因为这些东西其实跟利益有关系，甚至拉你去见官府。所以说，有的时候神的能力显出来，圣灵的能力显出来，并不是只有你看到的啊，你印象当中啊，圣灵来了就是病得医治啊，圣灵来了本来一个人不正常啊，乱吐白沫，医治完之后好了，正常了，这些看上去是有好处的啊，你行这样的神迹，没有人反对你。其实我告诉你哈，圣灵有时候也会行能力，让你呢得力，靠着邪术，靠着邪恶淫乱得能力的那个得利益的能力给没了。所以说一神人呢，人是靠魔鬼邪术赚取利益，那么对于这种人赶鬼就意味着把他钱也赶出去了，所以他就受不了了。因为相对于犹太人说，外邦人的本质，我告诉你哈，整个世界这些外邦人不信耶稣的人，只要他贪财，贪财就是他的神，对不对？外邦人就是这样，外邦人他的信仰本质，看前面就是钱财，保罗说贪钱贪财贪心就是偶像， 万国万邦都有自己的罪恶，都有自己的偶像，但是这些事情呢，会在某个瞬间与福音碰触的时候，会成为一种政治正确，他就会迫害你。今天也是这样啊。说然后那些群众啊，就群起攻击这个保罗和希拉，然后官长命令把保罗和希拉的衣服全部扯下来给他剥光了，然后当着所有人用棍子打，然后说打了很多的棍子，然后直接丢进监牢，命令这个狱卒呢严密看守。你看后边33节和34节，狱卒后来接出去的时候，他们浑身是伤，给他洗伤后，然后这一天都没吃上饭，到半夜狱卒给他们摆上的饭被打得又饿，浑身是，都光天化日之下两个人被人扒光了啊，光着身子这样被羞辱。说这个狱卒呢领了这个命令之后，就把他丢进监狱里，然后把他们的脚就是紧紧的捆在木头上，把你的脚用绳子扎紧，就这样让虐待你。所以说你要知道保罗他受了多少的苦，而且我告诉你，这一次针对使徒的逼迫和凌辱，没有犹太人参加，全部是外邦人，全部是异教徒苦来起来攻击保罗和希拉。所以我告诉你，无论是教内的逼迫还是教外的逼迫，当这些事情来临的时候，都是很恶心的啊！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当他们起来抵挡福音的时候，他们各有自己恶心的东西啊。然后呢，你看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你知道为什么保罗说马其顿神给马其顿教会的恩典是什么？他们在患难中大受试炼的时候还能有喜乐，因为他们见过保罗所受的患难。其实保罗和希拉就是给吕底亚、给马其顿、给腓立比教会做了个榜样，告诉他为耶稣基督的福音要忍受何等的逼迫和患难，所以他们后来即使有患难的时候，他们不后退，他们仍然喜乐。这就是耶稣所说的，但在这一切事情以前，人要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交到给会堂，并且收在监里，要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所恨，我莫名其妙的就被人恨，对不对？所以说呢，为受逼迫，喝主所喝的杯，受主所受的苦，所有的基督徒都一样，无论是犹太基督徒还是外邦的基督，外邦这是外族的基督徒，其实都是一样的。所以说《提拿拉顿家前书》第二章啊，兄弟们，你们曾效法犹太中在基督耶稣里神的各教会，因为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自古以来逼迫是一样的啊，自古以来逼迫来自本地啊。我们看一下这个25节到29节，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了。狱卒一醒，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狱卒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啊，25节哈，说然而半夜，约在半夜的时候，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保罗和希拉不以福音为耻。两人被剥光了，打完之后直接扔进去，啊！因为这福音要救这些人，所以说这些逼迫患难领主没有让希拉和保罗产生痛苦，说不传了，反倒是感谢赞美神，这是使徒的道路，也是今天门徒的道路，啊！从使徒行第5章，彼得和约翰被打的时候，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为配为这名受羞辱。也就是说，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祖宗在先知也是这样。当这一切的苦难发生，就证明你被认定为配为耶稣的名受辱，且在天上有永不朽坏的赏赐。说囚犯正在倾听他们，这群已经失掉自由的人在倾听。同样失掉自由被关起来的这两个人啊，因为他们每日很痛苦，受尽折磨，而这两个人被打得这么惨却没有痛苦，这是为什么啊？然后突然间有极大的地震发生，监牢甚至监牢那个根基都被摇动了，所有的门立刻被打开，所有的锁链立刻被松开，这个神迹非常有意义 首先呢，保罗的赞美和祷告被所有的囚犯听见，然后伴随着神迹奇事情出现，就证明保罗和希拉是至高神派来的仆人。所有人立刻会明白，神让这两个人是出于神的，他们的那种赞美，他们的那种感恩是真的，因为他们属于上帝。啊，所以说这个神迹也有另外一个含义。耶稣说过，他来要释放人，是吧？打开那受捆锁的，释放人到基督里面。说那位狱卒啊，突然醒过来了，看到这个门都被开了，拔剑就要把自己杀了。他以为囚犯都逃走了。然后保罗用极大的声音说：“一点也不可对你自己做伤害的事情，因为我们全都在这里。”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个问题：一个没有基督的人，他一生都在恐惧之下，他恐惧权柄，他害怕那些在他之上的人的权柄超过自己的性命。你要知道，狱卒害怕这城的官长，这城的官长呢，那又害怕比他更大的官，怕后来怕保罗投诉他，也害怕。所以说，人人有惧怕。这些人把世上的掌权者的话当成神的话来崇拜，又是为什么？我跟你说吧，因为他惧怕审判。在这里，这个事情就跟我们的信仰联系，因为我们总是在传审判嘛。所以说，对这个狱卒而言，审判比死亡更可怕。你知道吗？为什么老多人，他最后要被抓的时候，他会选择自杀？因为他不想让自己在审判台上被羞辱，他不想在审判台上被审判。其实呢，他这个想法，对于人来说呢，其实你要明白。他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权柄，他也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审判。他后来开始明白了，他会问使徒：“我们做什么才能得救？”到那时候，他才知道要害怕什么。啊，真正的审判是将来的审判，真正的权柄是高天之上的权柄。另外，我们看到伴随着神，因着这个神迹奇事。也伴随着保罗和希腊这种赞美和祈祷，其实这些囚犯也有敬畏，因为他们没有一个逃跑的。虽然门打开，虽然锁链都脱落了，他们没有一个人说：“走啊，机会来了，跑吧。”没有，都变得很守规矩，你知道吗？这些人啊，我告诉你，他从前他为什么进监里，那都是犯罪才进监里嘛。但是在这一刻当中，他们为什么没逃走，是因为他们敬畏神，你知道吗？那个十字架上有一个强盗就学会了敬畏神，我们所做的是我们应该受的啊。他们有机会逃跑不逃跑，这才叫真正的自由，因为他们从此不想再犯罪，他们从此要做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他们愿意守规矩，他们愿意为自己的过去的那些过犯去承受这种刑罚，所以给他们机会逃走，他们也不会逃走。然后就要了灯光冲进来，且颤抖地跪在保罗和希拉面前。他的态度转变，一开始直接把保罗扔进去，啊，现在呢拿着光进来，浑身颤抖跪在保罗面前和希拉面前，因为他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权柄。啊，我们接下来看哈，看30节到34节，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们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全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的全家听。当夜在那时候，狱卒就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他的人立刻就受了洗。于是狱卒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房，他和他的全家都信了神，都很喜乐。我们来看30节，又带他们到外面去说：“主人啊，主人们啊，我们做什么？我们必须做什么才得拯救？”他称保罗和希拉为主人，他换主人了，你知道吗？从前怕人，现在尊重至高至上的上帝。他从前是把保罗和希拉不当人，我告诉你，他现在是尊重神的仆人，啊，从前像丢垃圾一样丢到监里，然后腿给人捆住，而且呢，当他从那种。对人的惧怕转向对神的惧怕，而且开始寻求救恩，对吧？他这句话就跟之前要自杀是怕人审判的，现在害怕是什么？是怕神审判。他说：“我怎么才能得救？” 所以说呢，从尊敬世上的权柄转向尊重天上的权柄，从寻求脱离世上的审判开始转向脱离将来的审判，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啊，这就是这个人的转变。31节就是使徒说要信主耶稣，然后你和你的全家就必被拯救，然后对他们宣扬主的道，还有他家里所有的人啊。这个人也算个官员，家里也有人啊。然后就在那个晚上的那个时候，带着他们去洗这个跌打的伤，去洗这个已经就是被打的伤，然后他家的所有人立刻被受洗。他把保罗和希拉呢带到自己家中摆上食物，然后他们整个家因为信神就变得极其欢喜，刚才还有自杀了，现在极其欢喜。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呢，弟兄们，首先呢，保罗和希拉为传道确实受了很多的苦，被打得遍体鳞伤，完全不被人当人，而且你看从白天到夜里没有饭吃啊，在这样的情况下仍然去传道。另一方面，狱卒在信主之后他也悔改，他善待神的仆人，给他们清洗伤口，接回家中摆上饭食接待，这是一个悔改的人必须做的啊！而且我告诉你，这好像是神借的这个逼迫又开辟了另外一个合场和教会。我说这个人不光他全家信，他也会带着这些囚犯一起信，这不就是又建立一个教会吗？啊，就如同那个悔改的在十字架上悔改的那个强盗。其实你会发现个问题啊，这些囚犯，我在讲到这些没跑的囚犯啊，你会发现其实有的很多时候人为自己的罪在监牢里常年受苦的时候，他更容易认识到自己在神面前是罪人。狱卒是罪人，囚犯也是罪人，但在主里面只要悔改，只要相信，只要接待使徒，接待主的仆人，最终神都会赦免，都会拯救他。所以然后我们来看啊，保罗和希拉为什么能忍受这样的屈辱，甚至他们都没提自己罗马人的身份，你知道吗？因为保罗和希拉完全是以拯救人灵魂传真道为自己的要求。他在罗马书第一章说，他无论到哪里去都是为了得结果子，无论是新近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他都怀着这种欠债的心智竭力的去传福音。这就是保罗和希拉，也正因为这样他才能不计较狱卒对他做的事情，也正因为这样他没有去恨这些人。那你这么打我，你拿刀自杀活该，不是这样的，没有这样，他反倒是拦住了他，把福音传给他。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狱卒他是在不信不知道的情况下做，他不是说信了还这么做，是不是？保罗从前也是辱骂神的、逼迫人的，他说我不知道说我做了这些，我后来就不做了。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为耶稣基督要在我的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之人做榜样。保罗就是怀着这样的心，看这里，去忍耐，去传道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最后一部分，今天最后没大人听，就是35节到40节。到了天亮，官长打发差役来说释放那两个人吧，狱卒就把这话告诉保罗说，官长打发人来释放你们，如今可以出监平平安的去了。保罗却说，我们是罗马人，没有定罪，他们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又把我们下在监里，现在要私下撵我们出去吗？这是不行的，让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吧。差役把这话回领官长，官长听说他们是罗马人就怕了，于是来劝他们，领他们出来，请他们离开那城。二人出了监，往吕底亚家里去，见了弟兄们，劝慰他们一番，就走了。我来看哈，说接下来说，然后啊，新的一天来了，就一天，新的一天来了。那些官长差遣执杖者啊，这也是这里什么意思呢？就是拿棍子狠狠揍保罗这样人啊，这执杖者来宣布释放那些人吧。之前就是剥了衣服，用棍子打很多人，就派这人来的。然后狱卒告诉保罗这些话，官长也派人叫你们释放，现在你们出去在平安中离开吧。保罗却对他们说，未经作为罗马人未经审判就在公众面前殴打我们丢在监里，现在要暗地里赶我们出去吗？绝对不可以。 让他来领我们出去。然后这些执仗者把话向官长禀报，官长听说他们是罗马人就被吓坏了，然后来求他们领出来，恳请他们从城里离开。啊，我们注意哈，保罗在捆绑的时候，在被殴打的时候，他怎么没亮及这个公民的身份呢？我觉得其实可能就是上帝有给他感动，让他接下来到这个当中去传道，他会忍耐，他有这样的特权，有这样罗马人的身份。彼得和约翰没有啊，保罗和希拉是有这样罗马的身份，他有这样特权却不用。我告诉你，因为保罗来不是来观光的，不是来享受的，不是来受人去称赞的，保罗来是来传道的，并且为传道受苦。所以说在经历了一连串的这个上帝的拦阻之后，最终寻得神的旨意，到马其顿这个地方，到腓立比这个地方，为的保罗就抓住了机会，不顾一切的传给需要真道的人。所以说保罗也自身展示了什么叫为主受逼迫凌辱。保罗身上受这些苦谁知道？吕底亚全家知道，腓立比和马其顿的教会都知道，他们亲眼看到了，连这个狱卒他也知道。所以说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在他们的传道事工完成以前，他们拒绝使用任何的特权来拯救自己脱离逼迫和患难，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为什么来，他们也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他们也知道自己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在自己身上。所以说在腓立比书第一章呢，写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保罗说，凡事不惧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因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基督，并且要为他受苦，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的现在所看见的都一样。所以说只有当福音工作已经彻底完成的时候，狱卒和他全家一家都受洗得救的时候，他们才把自己罗马的身份展现出来，才在这时候才为自己讨公道，按照就是世界上这种法律嘛，对吧，该讨公道讨公道啊，该去上诉去上诉。其实呢也其实我感觉最关键的就是证明自己无罪。你把我们当众打了，你把我们私下放出去，那腓立比人怎么说啊？说这些人就是没干好事啊。那你得自己过来把这个事情跟我们说清楚，你把我这个名字，这样的话我们传道也不至于说是因为犯罪而受刑罚，免得福音被诽谤嘛，对吧。啊，你当时连审问都没审问，就把我们一通打完之后，现在让我们私下出去，你得给我们恢复这个名誉嘛，你得证明你这个事情我们没有错 啊。既从监牢里出来，进到吕底亚那里，然后去看望鼓励弟兄，然后出去，你看自己受这么大的苦，还能怀着喜乐的心到吕底亚教会那里去，到腓立比教会去看望弟兄，去鼓励弟兄，是吧？我们进入神的国必经历很多艰难，那些话大家就不用说，大家都知道该说什么了，对吧。所以说你看保罗这个使徒照着从前所行的，在逼迫患难之后，用自己发生的身上的事情去劝勉坚固这些初信的信徒，这是有说服力啊。所以说腓立比教会、马其顿教会在信仰上，你看整个圣经当中，在支持传道、支持保罗是非常坚固的，对不对啊？腓立比是说，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里面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为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是我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蒙恩。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为我做见证。你去看腓立比书，保罗提到腓立比教会的时候，提到马其顿教会的时候，保罗那种欢喜，为什么？因为这些人也照着保罗的心智去为福音忍受患难，他们不仅真正的悔改，真正的相信，他们也是全心的支持，而且他们甘心乐意的去为福音忍受痛苦。所以说保罗这样的人也教出了这样的教会和门徒，这真是上帝的恩典。所以说凡在耶稣基督里的，凡真正传道的，都要受逼迫。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提防犬类，提防魔鬼的差役啊，不要接受像那个占卜的使女这样的人对你的示好，这种人他不是从神来的。另外一个，竭力传主的真道，不要理会人的抵挡，因为我们被召就是为了建教会，就是为了传道。 愿神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力量，开我们传道的道路，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患难和试炼。愿神祝福我们，我们今天就到这里。